了解了纯正的道德良善是根源于上帝的本质以后，我们可以来思考上帝创造人类要人为善，也就是说他造了我们来反映出他本身的美善。多半的基督徒都很熟悉创世纪第一章对于上帝创造天地人类的描述，我们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天塑造地，并且让各式各样的生物充满其间。当然整个创造周期最精彩的就是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创世纪一章27-28节，摩西如此的记载，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就赐福给人类，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对于人类美善的探讨要着重于上面的这段经文里面的三个细节。第一，我们要来思考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这个事实，是能够显示上帝美善的一个具体表征。第二，我们要探讨上帝对人类的祝福。第三，我们要谈到上帝交代给人类的文化谕令或者文化使命。我们先来看人类在受造的时候是带着上帝的形象。创世纪一章27节，摩西这么写着，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当神学家讲到人类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关乎这样一些属性，例如理性、灵性、道德本质、长存不朽，以及人类起初的公义等等。而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确具有上帝的这些属性。不过要了解所谓上帝的形象，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考察古代的文化是怎样衍生出形象这个概念。在创世纪被记载的时候，那时的国王或者统治者们通常会在统管的国境内竖起自己的塑像，人们要以尊敬的心态来看这些塑像，因为他们等同于国王的替身，提醒百姓要敬重爱戴和顺服他。同样的，上帝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也命定人类是代表他形象的生命体，因此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所见的形象就会提醒我们联想到上帝。我们若不尊重人，也就不尊重人所表征其形象的上帝。例如创世纪9章6节，上帝曾给予这样的指示，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因此谋杀人必被判处死刑，不单是因为他取了人的生命，并且他们也击杀伤害上帝的形象，他们侵犯了至大君王的尊荣。除此以外，古代的文化也把神的形象与神儿子的身份连在一起，特别是当时的王被百姓看为是神祇或是神的后裔。因此在创世纪里，当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也就是宣称人类是他君尊的儿女。事实上人类是上帝的代表和后裔，我们就是基于这个概念才导出许多关于良善的结论。因为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代表和儿女，所以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一些特质，好让我们能够反映出他的美好。当然人绝不会全然像上帝，能在每一部分都像他那样无限的完美。然而我们被造之初的确是没有瑕疵和罪污，符合他性情的标准。因此上帝 就把我们自身良善的属性放在了我们受造的本质里。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这个观点在上帝宣告对人类的祝福上得到了证实。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记载着人受造时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那就是上帝就赐福给他们。你应该还记得，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对于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是，作为一种鉴别方式的神学，用于判别哪样的人格、行为和态度可以蒙上帝祝福，哪样的则不蒙上帝悦纳。按着这个定义，我们不只是依照上帝的性情，也按着他所祝福和悦纳的来定义何为良善。凡是上帝所祝福的、所悦纳的，就是美好良善的；而上帝所诅咒指责的，就是邪恶的。既然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祝福人类，这就表示人在道德上是良善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创世纪没有提到人是做了什么事才赢得上帝的祝福，他们只是因为被上帝所造就蒙受祝福。因此上帝在此对人的祝福不是用来肯定他们的行为，而是肯定他们的本质。他祝福人类，因为他们本质上具有良善的属性。我们已经看到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也探讨了上帝对人类的祝福。现在要简短的来探讨上帝交托给人类的文化谕令或文化使命。在这一课里，我们先前有读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所记载的上帝给人类的文化谕令。我们读到这样的叙述，上帝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为了让人类使命与上帝的形象保持一致，上帝任命人类代表他作为地上的统治者。为了上帝的荣耀，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管理地上的一切。上帝借着这个任务，不但表明人类在体能上可以胜任这样的托付，在道德伦理上也可以做得到。人类最初受造的时候，的确能够建造一个公义神圣、适合于让上帝与人类同住的国度。我们也可以因着上帝的同在而尽本分的工作，且不至于遭到毁坏。为此目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本质是纯正的，具有良善的属性，没有被罪所败坏的瑕疵。也因此我们能够选择并且做出美善的行为。以此看来，不管对上帝还是对人类而言，良善都是根植在我们的本质里，上帝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他的良善也不会改变。但是可悲的是，人类的本质确实变得越来越糟。上帝本来造我们，给我们良善的本质，然而我们会看到罪却败坏了我们的本质，使它不再是能够从源头发出良善。